来读一节大家都很熟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自己再读多一节圣经，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还能够奉着你的名聚集在你的脚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过，当我们有两三个人奉你名聚会，你就会在我们中间。因此我们深信你现在就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求你保守这个时间，让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来感恩的时候，主，你的心能够得着满意。主，我们也求你在这里透过你的圣灵，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更是藉着你自己圣经上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来接受你奇妙的恩典，而且让你住在我们的心里，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恭敬地把这时间仰望主恩典的同在和赐福，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本来是荣茂弟兄跟大家传福音，因为他已经准备了很详细的内容，可惜他今天因为其他的事情他要去做检测，而且他必须留在家里，所以我临时就代替他。所以今天我只跟大家思想几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也跟大家一起很简单的来回想我们常常在每天生活中所听见所看见的东西，可能我们就把它很容易的忽略过去了。那在我开始讲之前，我先问一下，今天有没有福音朋友，或者说还没有信主的人在我们中间呢？谁有带福音朋友来的吗？都没有是吗？那不要紧，我盼望以后我们每次说传福音聚会的时候，你我都有责任去邀请我们的亲戚朋友来听福音，因为不然的话，我们说福音聚会呢，当然福音可以天天谈天天听，因为它是新鲜的，它是一个生命，它不是一个道理。不过因为大家都已经信主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那我今天要讲的呢，对你呢，你可能觉得太浅了，但是还是请你带着祷告的心在主面前来思想这些简单的名词。在西方世界，我们把12月25号定为圣诞节，每年每到这个时候，大家都非常开心的庆祝，有许多的 party， 有许多的活动。根据疫情之前的数字，每年一到这个时候，12月25日左右的时候，大概 有四百万的旅行子会到伯利恒去朝圣。一个小小的地方，有四百万的人往那里去。我们很多人认为圣诞节就是庆祝耶稣的诞生。那我先讲两件事，我今天不跟你辩论日期等等哈。不过我听见有很准确的话告诉我说，肯定不会是在12月25日。因为记得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降生那个晚上，牧羊的人在旷野牧羊，天使来向他们报喜信的时候，那根据地区的气候，那个时间不是牧羊在旷野的时候，冬天多数羊不是在草地上的，是到棚里去的，这是一点。当然我今天还是再三的说，我不是要跟你来讲这个是日期的问题，但今天我们要记得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的的确确是一件历史的大事情。所以我讲到，我说我今天要讲几个很简单的名词是什么呢？今天每个人，不管你在哪里，你是基督教国家不是基督教国家都好，我们大家都用公元，今天是2021年，对不对？而根据各国的风俗，其实是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朝代的名号，所以我们在中国就会说到哪个皇帝的名字第几年第几年，就算近代我们也会讲到民国第几年或者新中国多少年。但是稀奇一件事，就是不管你在哪个角落，今天你都要用公元2021年。那基督徒都明白，公元从它的原文来说，其实就是说自从他降生以后，就是主降生以后才产生了这个历史的大分界，我们称它为断代的，之前我们就称它为，基督徒称它为旧约的时代，主耶稣来了以后，我们就称这一个叫做新约的时代。但是可惜的是，很多的人在用他的年代却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跟你是什么关系。你记得当天使来跟牧羊人讲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这是关乎万民的大喜讯，所以也真真实实的让主耶稣的来到带进了整个的恩典新约的时代。那我很盼望的是，我们活在这个新约时代的人就不要失去了这么大的恩典，活在是一位君王的国度里边的人，却一直不知道我们有一位主是我们需要去认识去顺服去与他同行的。然后我们还有看见另外一个事情，我现在讲的只是是在世界中的一种很普遍的情形，圣诞这个词严格说起来是不对， 因为我们说到诞生是人生下来了，但是圣经明明记载的是基督耶稣是道成了肉身，神降下来到人间。以赛亚先知说过，有一个孩子要赐给我们，是赐下来的，他不是从人自己产生出来的。所以严格说起来，耶稣不是生出来的，他是降下来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将恩典真理带到人间。他不是因着一个人很伟大，后来被人尊崇为神明。那人类历史中很多这样的人物，释迦牟尼啦，穆罕默德啦，中国的孔夫子啦，等等等等，都是因为他的人生非常非常令人佩服，所以人家就把他们捧为神明。现在国家里边有很多独裁者，他们也喜欢被捧为神明。但是主耶稣完全不同的是，他本来是神，他却降卑成为人来到人间。如果我们重复的思想他降生的那一个晚上，你会非常稀奇的是，酒店里旅店里没有地方可以招待他。但是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下一个孩子，圣经很简单的说，就用布把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降生。他可以选择生在皇宫，他可以选择很舒服的让很多的人来迎接他，但是他不是。所以后来约翰在写福音书的时候就想到这么一个过程，他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如果你仔细想想的时候，那时候希律王听见有一个新生孩子是将来的弥赛亚的时候，他心里就害怕，全耶路撒冷的人也都害怕。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世界是藉着他造的，但是世界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也不接待他。那今天原谅我说，大家搞得很热闹，到处在庆祝，好像是在欢迎他，实在不是。他只愿意有一个卑微的、谦虚的、诚实的心来接待他。所以如果我们要思想到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我们要想到他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应该的是让我们看看自己的内心，我们让他进来了没有，我们许可他在我们的生命中 有地位了没有？那么主耶稣来到世间，他带来什么呢？圣经说道，他来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一个最大的事实。人人都犯了罪，不能亲近神，但是神又很爱人，不舍得任何人灭亡，所以呢，神就赐下他独生的爱子，让凡信他的都可以因他而得救。他来就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带来拯救的。是如何成就的呢？是藉着他亲自为人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了赎罪祭，成为了人可以因此而得蒙赦免的根据。那么今天我们也看见一个很清楚的标志，在全世界可以说许多的医院，许多的救护队，他们就是用这个红十字作为他们的记号。不管信主不信主的人，他们都无形中的在享用，或者说在承认十字架就是救恩。只有透过十字架，他们是带来救赎的，他们是带来医治的。所以我们看见说，不管人有多少的理解，但是人却是常常在这一种的恩典当中忘记施恩的那一位。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不只带来罪得赦免的机会，他还带来一样东西，就是神的爱。一个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曾经想过，在人的性格的里边有一样东西很稀奇的，人生来就必须被爱，也必须能够去爱。他要爱别人，他也要接受人的爱。一个人没有爱，他无法生存，他会极其的恐惧、孤单跟绝望。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在人世间看见许多因爱而产生的悲剧？不过人的爱到头还是极其有限，如果在人间可以说的话，那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那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无私了，对不对？但是稍微我大一点了，我能够说，就是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其实背后还藏着一点的自私的，真的是会有的。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希望，最少孩子能知恩图报， 中国人讲的比较直白一点，就是古代的中国人养子防老，等到我老了你最少会照顾我啊。不过我不知道现代的人是不是这样，现在我听到太多故事不像。然后呢，夫妻之间的爱是一种，也是一种可以很真实的情爱。但是我们常常发现，当你爱一个人而他无法符合你自己的心愿的时候，你就心碎的不得了，甚至会因此就产生无名的恨。许多的爱情悲剧也是因着我们人所说的爱得多恨得深。但是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带来一种属神从天而来的爱。这一个爱稀奇到一个地步，就是当你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却来寻找你，也来寻找我。他不只寻找你，他还用你根本无法理解跟不想理解的那一种的代价来为你，来为我付出一切的赎价，甚至愿意为你为我受羞耻、受辱骂、受死亡。所以当我们说到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个人非常非常清晰的知道，是主的爱才能征服你我的心。主在我们这些听见他福音的人的身上要求的，也是一种爱的回应。不可能，今天很多人以为说要明白福音，要信耶稣，要懂很多东西，从来不是这样。以前不是，以后也不可能是。信仰的整个内容是在你对主的爱回应了没有。你真的认识到他的爱，你就很自然的，你会接他进入你的心里。你真的认识他的爱，你就会开始做一个有爱的人。圣经中有一个被称为爱的门徒，对于主的爱有深刻的认识的时候，他后来这样说的：我们本来不知道什么是爱，是神先爱了我们，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来为我们受死，来担当我们一切的罪的债务。然后呢，他还把他自己复活的生命放在这些本来没有爱的人里边。所以一个信徒信主，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真证据是什么？他开始会感恩，他开始会有爱，而且因着主的那一个属天的爱进入一个人的里边，你就发现我们懂得爱别人，也懂得爱弟兄姐妹。 在一个基督徒的心中，他常常可以非常满意的，就是正如世人所说的，有钱买不到的东西，只有在爱的里边能找得到。那么主耶稣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不只把爱给了我们，而且他也接纳我们微弱的爱。有些人呢，你想爱他，他还不要你的爱，他觉得你不值得爱他，他自己很高大。但是主耶稣却是接纳任何一个罪人到他面前的那一点点的向他的爱慕。所以你去读他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许多被人所鄙视、所轻看、所拒绝的人，他们都可能因着来到耶稣的面前被整个的翻转了，被整个的改变了。除非你我从来没有犯罪，除非你我从来总是对的，不然你就没办法理解到你何等的需要耶稣的爱，需要耶稣的赦免。甚至耶稣亲自地说，他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也是你我得到极大安慰跟鼓励的原因。他说他爱世上属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为什么？因为如果主不爱我们到底，我个人相信没有一个人能走下去，或者配走下去。因为我们自己知道的，我们今天早晨可以很开心，到下午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可以今天因着顺利，我们会献上感谢欢乐，但是等会遇到一点难处，我们就抱怨，我们就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但是还不止这样，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真的是丑陋、污秽、肮脏的事，让我们自己都觉得没脸面再回到主的面前。但是主就早就知道我们有这些软弱，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他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巴不得说，因为我遇到不少这样的人，他们犯罪了，他们失败了，他们一直受一种的控告，说你再也回不去，主再也不会爱你。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是撒旦的欺骗。主从来没有说你再也回不来，彼得否认主三次，但是主还格外的三次向他显现，而且故意的来问他，你爱我吗？耶稣在乎，他不止自己爱我们，他也在乎我们对他的爱的回应。所以我盼望说，今天不管你在怎样的状态里边，你要记得 唯一需要的就是回到主的面前，接受他不放弃的爱，也把自己更新的来投入他爱的拥抱的当中。主耶稣来了还说，我来就是要赐给人生命，而且要给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很特别，这个生命给我们一个真正对生命的认知，知道它的价值。从中国人的传统来说，我们对生命的认知是长寿，所以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总想要长寿，最好就有永生不老的药给他吃。但是主却清清楚楚的给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说，信他的他都给他永生，因为有了这一个肯定的永远的生命，基督徒你看见他就有很大很大的对生命这观念的转变。首先他会把地上的生命当成是一个短暂的过路，所以他不在乎长寿或者不长寿，而是知道说生命在乎活出光彩，活出价值。什么是光彩呢？就是当主的生命在你里边的时候，你让他活出他的那一种生命性情、生命形象出来。所以圣经里边的使徒说过这句话，我们因为有了永生，所以我们再不害怕死亡。我常常会想起，有时候也会跟大家提过，因为我有机会常常到医院跟病人接触，然后给我最感动的就是有些犯了绝症的病人，本来充满了痛苦、失望、怨恨，为什么会是他，一直想不通。但是当这种病人他听见福音了，他接受了福音了，他整个人真的就释放了。我亲自几次的跟这种临终病人见面，给我不是害怕，而是极大的鼓励。因为我几次碰到一个病人病得很重很重很重，家人都已经失去盼望的时候，他突然间他转向主，求主的救恩以后，他里边真的充满了喜乐、平安，他知道生命不在这里了，他非常高兴。而且临终前他并不知道马上自己要走，他会跟我说，我们一起来唱歌，很美。唱完歌不久他走了。也有人对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果呢，他在那个时候会重新的发出一些向耶稣的感谢，没有半点的恐惧，没有半点的后悔。他觉得说生命意义，他已经得着那个永生。 所以圣徒说，主已经把死亡废掉，将不能朽坏的生命放在我们里边。弟兄姐妹，特别是我讲一个这两年大家常遇见的事情，所谓的瘟疫搞得大家心慌，天天不安。不过我从另一面来想，我们也可以从正面这样的思想，病毒你也看不见，但是你却相信它有那么大的威力，而且它还叫很多人害怕。那我要说的是，基督徒你我知道，我们里边有主的生命。有人说神你看不见，但是我要肯定的跟你说，它比病毒伟大的多，真实的多，贴心的多。它会在每天与你说话，它会在每天安慰你，给你喜乐，给你平安。有它在你里边，我真的要说，没有什么能害你。耶稣真的是这样应许，他说天父如果不许可，你我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地。当然我不是鼓励你说你不要顾什么防疫措施等等等等这些，我们当我们尽自己该有的生活以后，力量所能跟所应该的去做以后，你要深信一件事，是生命在主的里边，主把永生给了你我，我们应该让他活得灿烂，活得辉煌，因为主是我们里边的力量跟荣耀。我们摸得到这个里边的主的永生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明白跟世人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的价值。世上的人很在乎拥有多少，对，尤其是现代人，可能特别在西方人钱比较多，我不知道现在别的地方怎么样，因为我孤陋寡闻，动不动我们就会比谁的房子大，谁有多少幢房子，谁的汽车是名牌，我们会天天的被世界这些的东西来搅乱我们的生命价值问题。但是有了主的生命在你我里边的人，他却知道一个宝贵是什么呢？得着万有，还不如得着耶稣宝贵。所以主能够告诉人说，给你得着全世界都给你，但是不，你没有生命，没有这个永生的生命，有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今天还需要整天去追逐跟人比较这些吗？其实有了主所给的生命，我们就是一个丰富的人。有一首诗歌，一句话我很喜欢用，他说，我虽卑微，但因主而尊贵。我与你共勉，你也要常常记得这句话。我自己很卑微，我自己很软弱，我自己都什么不行，但是我因耶稣而高贵。没有人比我们的身份更高贵，因为我们是万王之王的孩子，我们是万主之主的孩子，我们缺什么呢？主随时 肯定的看顾属于他的人，所以他们绝不缺乏。另外，因着主的这个生命，他的生命是光，所以凡跟从主的就不会在黑暗里行走。世人很喜欢在黑暗里行走，为什么？因为见不得光。世人会过很多生活是必须没有光的情况下，或只用我们人间的话说，不要给人看见。但是一个有了永生的主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行在光中，我们没有什么经不起人看的。我有一次啊，跟一个年轻人，不过他是个基督徒，坐在车里，然后他在跟我谈论一件事。他说，为什么今天的人整天怕隐私被人知道啊？我说，对呀，这是现在这个时代常常说你不能破坏我的隐私，你不能侵犯我的隐私。那他这个年轻人突然讲一句话，觉得挺有意思。他说，我们不是活在神面前吗？能够给神看的事怕人看吗？哎，他给我一个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每天的生活是在给神看的，人看不看得见不重要，理不理解也不重要，但是你必须知道你跟主之间没有间隔，没有罪恶的间隔，没有虚假的间隔，没有诡诈，你能够坦然的靠着主耶稣活在天父的面前。所以你说一个人如果这样生活轻松不轻松？的确很轻松，因为我办不了的他都有恩典给，我不知道的他早已知道。那刚好时间差不多，我不再继续讲下去，因为其实主耶稣来的时候带来一切你想得到的丰富都在基督里边，丰丰富富的会带给我们，只要在基督里边，神一切的应许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边，你得着他，你同时你就得着这一切。那我还是回到最起先的时候，当耶稣来到降生来到地上的时候，人害怕他，不敢接受他，甚至当时有一帮宗教热心分子称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对圣经很熟，但是他们的心却没准备耶稣的来到。今天我们要小心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对于宗教许多外在的东西好像也挺热心，也挺努力，但是耶稣要的是你我的心中，让他进来住在你我的心中。在圣诞歌曲里边有一句这样的话，但愿成为今天你我的祷告，就是主耶稣，求你来在我心中，我有空处为你。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人， 他就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主耶稣的降生带来一切属天的福分，也带来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最大的福分。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让他来住在你我的心中，而且在这个最末后的世代，我们互相提醒的是，当主耶稣第一次降生来到人间的时候，那些本来都知道主耶稣要来的人，他们却没有接受他，失去了这一个的机会。同样，主耶稣说他第二次要回来，而且我们知道的是很近很近了。我最近在读哈巴谷书的时候，里边有一句话，他说，神啊，你走出来了，有瘟疫在你的脚前，到处都是瘟疫，你以为是灾难，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记得是主的脚步近了，你我都应该被提醒，我们应该准备好迎接主的来到。我们不应该像当初那般的文士，懂了心却没准备好。我们必须今天准备我们的心，主随时可以到来，而我们却随时准备好让他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真的借着世界上许多的事在提醒我们，你来是要叫人得生命，你来是要把爱带给人间，你来是要叫人的罪可以因你而得着赦免。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世人在外边庆祝很多事情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能够回到你的面前，重新的被主你来占有，重新的因着你的爱来把自己献上，来等候你的回来。我们求主在这些日子与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同在，也在这样的日子让我们懂得把你的福音来告诉我们周围的人，好让他们能够脱离世界的欺骗，撒旦的欺骗，而专心的等候要迎接这一位君王的回来。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